好，弟兄姊妹早晨。
弟兄姊妹早上好。
啊，头先 Hasson 师母分享到想当年。
刚才 Hasson 师母分享想当年。
通常呢啲都系比较年长嘅人嘅开始思考方式。
通常这是年长的人思考的方式。
不过唔紧要，我更加年长。
不过没关系，我更加年长。
因为我读历史嘅，我一早就想当年好耐啦。
因为我是读历史的，我一早就想当年很久啦。
摩西都想佢嘅当年。
摩西也在想当年
他的出生，
他的出生，
他的成长，
他的成长，
然后去到现在摩西120岁了。
难道现在摩西120岁，
去到人生的最后阶段，
到了人生的最后阶段，
应该都是最后那一两天的了，
都是最后的那一两天。
然后神就叫他写一首歌，
然后神叫他写一首歌，
第昨天那章的经文，
昨天的经文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一章，
十六至到廿二节，
十六到二十一节，
神叫摩西写一首歌，
神叫摩西写一首歌，
神同摩西讲咧，你应该都入唔到迦南地噶啦，
神和摩西说你应该都去不到迦南地，
然后我要你写一首歌，
然后我让你写一首歌，
呢啲百姓可以入到迦南地，
这些百姓可以进到迦南地，
但系佢哋入到去之后就会背叛我啦。
但是他们进去以后就会背叛我，
所以你要写一首歌，
所以你要写一首歌，
见证他们的不是，
见证他们的不是。
第十九节，
第十九节，
即旧琴日经文的十九节，
三十一章的十九节。
现在你要写一首一篇歌，
现在你要写一首篇歌，
教导以色列人，
教导以色列人，
传给他们，
传给他们，
使这歌见证他们的不是，
使这歌见证他们的不是。
因为他们去到之后就会背逆，
因为他们去到之后就会背逆，
第二十节，
二十节，
会背弃我的约，
是会背弃我的约，
二十一节，
二十一节，
那个时候就有很多祸患临到他们，
那个时候就有很多的祸患临到他们，
这歌必要在他们面前作见证，
这歌必在他们面前作见证。
摩西就写了一篇歌，
摩西就写了一篇歌，
教导以色列人，
教导以色列人。
那这一篇歌就是第三十二章，
这一篇歌就是第三十二章，
三十二章是摩西之歌，
三十二章是摩西之歌。
如果我们是摩西，
如果我们是摩西，
我们会唱一首什么歌呢？
我们会唱一首什么样的歌呢？
我一生忠心，
我一生忠心，
但是我入不到迦南地，
但是我进不入迦南地。
你会唱什么歌呢？
那你会唱什么歌呢？
应该是哀歌啦，
应该是哀歌吧，
投诉之歌啦，
投诉之歌吧，
不满之歌啦，
不满之歌吧。
神啊，我不再听你唱歌啦。
神说我不要再听你唱歌了。
是我们对神说我不再听神唱歌了。
我们跟神说我不要听神再唱歌。
可能很多埋怨，
可能很多埋怨。
还有
还有呢，
我这么忠心入不到迦南地，
我这么忠心进不入迦南地，
但是那些不听话的百姓可以入到迦南地，
但是那些不听话的百姓却可以进入迦南地。
还要是神已经预言了入到去之后就会变坏了，
但是神也预言了进入之后就变坏。
咁你都俾佢入迦南地嘅？
那你为什么还让他们进迦南地呢？
我哋系咪会更加唱出愤怒之歌啊？
我们会不会更加唱出愤怒之歌呢？
我哋会唔会觉得上帝你好唔公平啊？
我们会不会觉得上帝你很不公平呢？
我做错一次啫嘛，
我做错了一件事，
我就入唔到迦南地，
我就进不入迦南地。
呢批百姓同埋佢哋嘅祖先做错 N 次。
那些百姓和他们的祖先做错很多次，
但是你都给机会他们，
但是你也给机会他们，
让他们入到迦南地，
让他们进入迦南地，
又明知他们去到之后蒙福，跟着就会悖逆，
又明知道他们进去之后会蒙福，然后就悖逆。
到底摩西怎么看这个神？
到底摩西怎么看这个呢？
120岁的摩西，
120岁的摩西，
他对神的了解，
他对神的了解，
他对神的完全认同，
他对神的完全认同。
神你的判断无不公义，
神你的判断无不公义，
你的判断完全正直，
你的判断完全正直。
神你感动我唱什么歌我就唱什么歌，
神啊你感动我唱什么歌我就唱。
对于神你的属性，
对于神你的属性，
摩西只会说 Amen，
摩西只会说 Amen，
完全认同，
完全认同。
对于神的判断，
对于神的判断，
摩西只会说，
摩西只会说
Amen，
Amen，
我完全顺服，
我完全顺服。
120岁的摩西，
120岁的摩西，
去到他人生经历的高峰，
到了他人生经历的高峰，
他和上帝之间完全成为了一个合一，
他 他和上帝之间完全成为合一。
他完全认同神的公义。
他完全认同神的公义。
他用一个磐石的记号。
他用一个磐石的记号。
讲到神的永不动摇。
讲到神的永不动摇。
他是公义的磐石。
他是公义的磐石。
他一定会施行审判。
他一定会施行审判。
但是这个公义的磐石。
但是这个公义的磐石，
那个终极的表达竟然是无尽的恩典啊！
它终极的表达竟然是无尽的恩典。
公义同埋怜悯，
公义和怜悯
对我哋嚟讲系好似相反嘅。
对我们来说好像是相反的。
有公义就冇乜怜悯嘅。
有公义就没有什么怜悯。
有怜悯嘅有时就要咧唔系好公义嘅。
有怜悯就好像没有公义了。
但系我哋嘅神。
但是我们的神
公义同埋无尽嘅恩典喺佢里边成为咗一个完全嘅平衡。
公义和无尽的恩典在它里面成为完全的平衡。
摩西去到120岁，
摩西去到120岁，
信仰嘅高峰，
信仰的高峰
系完全阿门神所讲嘅说话，
是完全阿门神所说的话。
神你所作所为。
神你的所作所为，
你的属性，
你的属性，
你的特质，
你的特质，
摩西完全降服，
摩西完全降服，
摩西之歌，
摩西之歌，
是一个信仰的精华，
是一个信仰的精华，
摩西之歌，
摩西之歌，
是一个启示的高峰，
是一个启示的高峰，
对神的了解，
对神的了解，
完全的去到一个启示性的高峰，
完全去到一个启示性的高峰，
对人的悖逆，
对神对人的悖逆，
亦都有一个好深的认知，
也有一个很深的认知，
我们全然不配，
我们全然不配。
今天的题目是公义的磐石无尽的恩典，
今天的题目是公义的磐石无尽恩典。
本来我想定过第二个题目的，
本来我也想定另外一个题目，
如果有人爱神，这人可就可坐，
如果有人爱神，这人就是有可奏可住。
这个是保罗的感觉，
这是保罗的感觉。
我觉得摩西其实都表达紧呢样嘢。
我觉得摩西也在表达这个事情。
但系摩西咧唔似得保罗咁愤怒。
但是摩西不像保罗那样愤怒，
或者系情感去到咁深，
或者情感去到那么深。
摩西嘅情感系温柔嘅。
摩西的情感是温柔的。
所以神最后讲。
所以神最后说，
摩西为人极其谦和。
摩西为人极其谦和，
他不断将神的公义和怜悯，
他不断地将神的公义和怜悯
透过第三十二章摩西之歌，
透过第三十二章摩西之歌
启示出来，
启示出来。
磐石在这段经文里面出现了八次，
磐石在这段经文里面出现了八次，
成为了一个记号，
成为一个记号。
神就是一个磐石，
神就是一个磐石。
在公义的层面他永不动摇，
在公义的层面他永不动摇。
在施恩怜悯的层面他同样永不动摇，
在施恩怜悯的层面他同样永不动摇。
公义与怜悯，
公义和怜悯，
恩典与真理，
恩典与真理，
慈爱与审判，
慈爱与审判，
就是这个公义的磐石，
就是这个公义的磐石，
完全的彰显出来，
完全的彰显出来。
经文比较多的段落，
经文比较多的段落，
有人分九段，有人分八段，
有人分九段，有人分八段。
我上次将它浓缩了六段，
我将它浓缩为六段。
第一段，
第一段
是一个的引言，
是一个引言，
它开始有一个的控诉大会。
他开始有一个控诉大会。
天神邀请天地同证，
邀请天地同证，
开始有一个聆听神的起诉，
开始有一个聆听神的起诉。
他要释放整个启示，
他要释放整个启示，
要见证百姓的不是，
要见证百姓的不是。
但是如果只是停留在见证不是呢，
如果只是停留在见证不是呢，
就真的只是控诉，
那只是控诉了。
到最后竟然释放的是慈爱和恩典，
到最后释放的竟然是慈爱和恩典。
这是极深的祝福，
这是极深的祝福。
好，一开始，
一开始，
一至三节，
一到三节。
诸天啊侧耳，
诸天啊侧耳，
在原文里面侧耳是排在最前面那句，
在原文里面侧耳是排在最前的。
所以犹太人喜欢叫这一篇叫侧耳篇，
所以犹太人叫这篇叫侧耳篇，
要听，
要听，
诸天要听，
诸天要听，
我要说话，
我要说话，
地都要听，
地都要听，
因为我要有口中的言语，
因为我有口中的言语。
到底神所启示的说话有什么特质呢？
到底神所启示的话有什么特质呢？
我的教训淋漓如雨，
我的教训淋漓如雨，
我的言语要滴落如露，
我的言语要滴漏如露。
什么叫淋漓如雨呢？
什么叫淋漓如雨呢？
它象征神所给我们那种充 充满生命力。
它象征神给我们充满生命力。
雨水，
雨水
是滋润，
是滋润，
是生命力，
是生命力。
有雨水，
有雨水
就有浇灌，
就有浇灌。
有雨水，
有雨水
就有滋润，
就有滋润。
所以摩西用了这个图画，
所以摩西用这个图画，
用雨水，
用雨水，
用露水，
用露水，
去讲出神所给我们那种话语所带下的生命力。
他告诉我们话语所带下的生命力，
话语所带来那种的滋润，
话语所带来的滋润，
话语所带来的祝福，
话语所带来的祝福。
诗篇133篇讲什么呢？
诗篇133篇说什么呢？
他说好比黑门山的金露，
好比黑门山的金露
降在锡安山，
降在锡安山，
整个锡安山就被滋润了，
整个锡安山就被滋润了，
就被祝福了，
就被祝福了。
又如同细雨降在嫩草上，
又如同细雨降在嫩草上，
如甘霖降在菜蔬中，
如甘霖降在菜蔬中。
乜唔系要预备控诉咩？
这不是要预备控诉吗？
咩唔系预备要审判咩？
不是要预备审判吗？
神嘅话语最终就系要滋润我哋嘅心。
神的话语最终要滋润我们的心。
佢定出标准。
他定出标准。
佢可以用呢个标准去审判。
他可以用这个标准去审判。
但系最后嘅目的系要我哋回转。
但是最后的目的是让我们回转。
滴下甘露。
滴下甘霖。
让我哋如嫩草得滋润。
让我们如嫩草得滋润。
如菜蔬被浇灌。
如菜蔬被浇灌。
所以第三节好特别。
所以第三节很特别。
我要宣告耶和华的名。
我要宣告耶和华的名。
你们要将大德归于我们的神。
你们要将大德归于我们的神。
即是说要将荣耀归给神。
也就是说将荣耀归给神。
我们对神的话语有几渴慕呢？
我们对神的话语有多渴慕呢？
摩西明明要预备唱出摩西之歌宣告审判的。
摩西明明要唱出摩西之歌宣告审判，
但是都用一个这样的图像告诉我们他的话语甘甜。
但是有用这样的图画告诉我们他话语的甘甜。
要去这样释放他的话语如雨露一样，
要释放他的话语如雨露一样。
我们岂不是应该将大德，即是将荣耀归给神吗？
那我们岂不是要将大德将荣耀归给神呢？
这个开场白很特别。
这个开场白很特别。
天地同证。
天地同证。
表面是控诉。
表面是控诉。
实质是回转。
实质是回转。
然后将荣耀归给神。
然后将荣耀归于神。
是不是摩西一个很大的降服呢？
这是不是摩西一个很大的降服呢？
神对摩西说你不可以入迦南。
神跟摩西说你不可以进迦南地。
但摩西竟然说我要将荣耀归给我的神。
但是摩西竟然说我将荣耀归给我的神。
你带的百姓最后会悖逆。
你带的百姓最后会悖逆。
我要释放滋润的话语。
我要释放滋润的话语。
这个就是摩西的生命。
这是摩西的生命。
他对神所讲的说话。
他对神所说的话。
他对神的属性。
他对神的属性。
开始更加多的藉着第二段就要释放出来。
开始接着第二段就会释放出来。
我们怎样理解我的神呢？
我们怎样理解我的神呢？
我们怎样理解我们的信仰呢？
我们怎样理解我们的信仰呢？
这个神如果我们不爱他，
如果这个神我们不爱他，
我们真的很辜负了神，
我们就辜负了神。
第二段，
第二段，
良善的主邪恶的民，
良善的主邪恶的民。
那个控诉其实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
这个控诉其实一个强烈的对比。
经文不断做这种对比。
经文不断地做这种对比。
神的特质。
神的特质，
我哋嘅特质，
我们的特质，
神嘅良善，
神的良善，
我哋里面嗰种嘅悖逆邪恶，
我们里面的悖逆邪恶，
嗰个对比就出嚟啦。
那个对比就出来了，
嗰个控诉就出嚟啦。
那个控诉就出来了。
神系乜嘢咧？
神是什么呢？
啊，呢度就讲咗神嘅五个方面。
这就说到神的五个方面。
佢系磐石，
他是磐石，
永不动摇，
永不动摇。
佢系完全，
他是完全，
佢无不公平，
他无不公平。
佢系诚实无伪嘅神。
他是诚实无畏的神，
他有公义有正直，
他有公义有正直。
摩西完全认同神的特质，
摩西完全认同神的特质，
神做事完全，
神做事完全。
所以耶稣跟我们说，
所以耶稣告诉我们，
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
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
神其实给了我们一个的很深的祝福，
神其实给了我们一个很深的祝福。
只要我拥抱神的完全，
只要我们拥抱神的完全，
我可以越来越变得完全，
我可以越来越变得完全。
神透过祂的话语塑造我们的生命，
神透过祂的话语塑造我们的生命。
那个生命是不断被走向完全的，
这个生命是不断被走向完全的。
其实我们是很不完全，
其实我们是很不完全，
我里面有很多不公平，
我里面有很多不公平。
但是我是不是可以认同到神的完全，神的公平呢？
那我是不是可以认同神的完全，神的公平呢？
有一个阶段我读圣经，
有一个阶段我读圣经，
其实突然间很明白了保罗所说的，我们真的要很爱主。
我们忽然明白了保罗所说的，我们要真的很爱主。
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哎，我很不够去爱神。
原因是我觉得我自己不够爱神，
我觉得原来神给我们的爱深到一个地步，
我觉得神给我们的爱深到一个地步，
祂是全部给了我们的，
祂是全部的给我们，
全然付出的，
全然的付出。
那我给神的是多少
呢？那我给神的是多少呢？
通常都是那些冷饭菜汁，
通常都是那些冷饭菜汁，
即是说我生命里面最可能已经去到一晚很累的时候才稍微安静祈祷几分钟，
可能是我的生命去到很累的时候才能安静祷告几分钟。
我是将最差的时段给神的，
我是将最差的时间给神，
我是将最好的时段给自己的，
我是将最好的时间给自己，
我去满足自己的期待欲望要做的事，
我满足自己的期待欲望想做的事。
但是神等着我们，
但是神在等我们。
摩西很清晰，
摩西很清晰，
他说神无不公平，
他说神无不公平，
诚实无伪，
诚实无畏，
只要一对照自己，
只要一对照自己，
是不是就会很惭愧呢？
是不是就会很惭愧呢？
有多少时我里面有虚假呢？
有多少时候我里面有虚假？
应该很多的，
应该有很多的。
很多时候我们跟人聊天都未必是很真心的，
很多时候我们和人说话未必是很真心的。
很多时候我们里面说的说话未必是很百分之百真的，
很多时候我们内心所说的话不一定是百分百的。
摩西用神的五个特质，
摩西用神的五个特质
去对应百姓的悖逆，
去对应百姓的悖逆。
第五节，
第五节，
这歪僻弯曲的世代向他行事邪僻，
这歪僻弯曲的年代向他行事邪僻，
有这弊病的就不是他的儿女，
有这弊病的就不是他的儿女。
愚昧无知的民，你们这样报答耶和华吗？
愚昧无知的民，你们是这样报答耶和华的吗？
他岂不是你的父将你买来的吗？
他岂不是你的父将你买来的吗？
他制造你建立你，
他制造你建立你。
其实这里讲紧几样嘢，
其实这里在说几件事。
神话百姓忘恩，
神说百姓忘恩，
忘记了几样嘢，
忘记了几件事，
忘记了创造主，
忘记了创造主，
他制造你建立你，
他制造你建立你，
忘记了救赎主，
忘记了救赎主，
他将你买过来，
他将你买回来，
忘记了历史神的作为，
忘记了历史神的作为。
去到第八节，
到了第八节，
他说你问完之后就知道神将地业分开，
你问完之后就知道神将地业分开，
因为他创造的，
因为是他创造的，
他有权分配，
他有权分配。
但是他分配的时候，第八节有一个很特别的形容，
他有分配的时候，第八节有一个很特别的形容，
就照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万国的疆界，
就照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
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他的产业本是雅各，
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他的产业本是雅各。
咁即系话，原来系神拣咗以色列成为咗选民。
那就是说，神拣选了以色列人作为选民，
然后用以色列成为咗个中心点，按以色列嘅特质就去分配俾列国。
按照以色列的作为一个中心点，按照以色列的人的分配给列国。
所以雅各的子孙有七十人。
所以雅各的子孙有七十人。
创世纪记载的当时就 分布了七十个国家。
创世纪创造的就分配了七十个国家。
好特别。
很特别。
神话百姓的邪恶在哪里呢？
神说百姓的邪恶在哪里呢？
忘记了创造主。
忘记了创造主。
忘记了救赎主。
忘记了救赎主。
忘记了拣选的主。
忘记了拣选的主。
所以这个是一个对比。
所以这是一个对比。
这个对比还没强烈的。
这个对比还没有那么强烈。
它只是去到第一阶段。
它只是去到第一个阶段。
这个是第二点。
这是第二点。
良善的主邪恶的民。
良善的主邪恶的民。
是四至九节。
四到九节。
十至十八节。
十到十八节。
那个对比更加强烈。
那个对比更加强烈。
是慈爱的主。
慈爱的主。
忘恩百姓。
忘恩百姓。
十至十八节。
十到十八节。
对于神的慈爱。
对于神的慈爱。
他列出了八样东
西。他列出了八件事。
全方位的慈爱。
全方位的慈爱。
对于百姓的忘恩。
对于百姓的忘恩。
他又列出了八样东
西。他也同样列出了八样。
八样东西百姓的背逆。
八样事情百姓的背逆。
我们可以看下一章。
我们可以看下一章。
我们就看到全方位的慈爱是哪八样的。
我们就可以看到全方位的慈爱是哪八件事。
由 第十节开始，神遇见他们。
到十节开始，他们神遇见他们。
遇见即是神去找他们。
遇见就是神寻找他们。
然后神环绕他们。
然后神环绕他们，
就是用慈爱环绕，
就是用慈爱环绕。
然后神看顾他们，
然后神看顾他们，
是细心照顾，
是细心的照顾。
跟着神保护他们，
然后神保护他们，
好像一个战士这样 去保护打仗，
好像一个战士一样去保护打仗。
然后神呢用一个鹰的图画，
然后神用一个鹰的图画
带他们去到旷野，好像是那些的鹰教那些小鹰去飞一样，
好像到他们去旷野，一个老鹰教小鹰飞一样。
怎样教呢？
怎样教呢？
通常呢 鹰妈妈呢就在一个巢里面是这样是这样拍翼，
通常鹰妈妈在巢里面就不停地拍翼，
要让那个鹰 BB 呢就赶到去这个巢的边缘，
让鹰的宝宝就去到巢的边缘，
跟着就跌出去了，
然后就跌下去。
跌出去的时候嘛，咁啊开始识飞咯。
跌出去的就会一声就会飞了。
咁唔识飞嗰啲点咧？
那不懂飞的怎么办呢？
会唔会跌落去跌死咧？
那会不会掉下去就死了呢？
唔会噶，因为鹰爸爸就会呼飞过去就会接住佢啦。
因为鹰爸爸就会来保护他。
跟住就接翻去个巢度啦。
然后就把他接回巢里。
跟住历史重演再拍一次。
然后历史重演再拍一次。
跌得几次你就开始识得伸开张翼自己飞啦。
你跌多几次就会伸开双翼就会飞。
神用呢个图画。
神用这个图画。
讲到佢之所以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去到旷野。
之所以带以色列人去出埃及到旷野，
是特训，
是特训。
然后神说我独自引导你们，
然后神说我独自引导你们，
没有其他神引导你们，
没有其他的神可以引导你们。
然后我将你们成架在高处，
然后我将你们成架在高处，
高过四面的仇敌，
高过四面的仇敌。
所以那个是得胜，
所以那个是得胜。
第八方面，我让你们整个丰盛祝福。
第八方面，我让你们完全的丰盛祝福。
你们的土产，你们的磐石竟然都有蜜。
你们的土产，你们的磐石竟然会有蜜。
有油。
有油。
是橄榄油。
是橄榄油。
所以很丰盛。
所以是丰盛的。
神做了八样东
西。神做了八件事。
由预见到丰盛。
由预见到丰盛。
是不是无微不至啊？
是不是无微不至呢？
但是百姓做了什么呢？
但是百姓做了什么呢？
也都做了八样东
西。也做同样做了八件。
他说耶稣论肥胖。
他说耶稣论肥胖。
这里的肥胖是讲到心灵迟钝。
这里的肥胖是讲到心灵迟钝。
跟着粗壮。
然后粗壮，
光润，
光润，
踢跳，
提跳，
奔跑，
奔跑，
咁就开始不受管束啦。
那 们就是不受管束了，
然后就开始离弃神了，
然后就离弃神，
又轻看神了，
又轻看神，
跟住就去拜别神了，
然后去拜别神，
触动神的愤怒，
触动神的愤怒，
不单只是拜那些传统的别神，
不单是拜那些传统的别神。
十七节，
十七节
啊，所祭祀的鬼魔并非真神，
所祭祀的鬼魔并非真神，
乃是素不认识的神，是近来新兴的神。
那是素不认识的神，是近来新兴的神。
即是话你发明了一些新的神，
就是你发明了一些新的神。
既然是我们发明的，那即是不是神啦？
既然是我们发明的，就不是神吗？
是人造出来的啦，
是人造出来的，
那都要去拜，
然后也去拜，
是不是惹神的愤怒呢？
是不是惹神的愤怒呢？
然后十八节，
然后十八节，
轻忽生你的磐石，
你轻忽生你的磐石，
忘记产你的神，
忘记产你的神。
其实里面有一个图画，
其实里面有一个图画，
是一个父亲的图画和母亲的图画，
是一个父亲和母亲的图画。
轻忽生你的父亲，轻忽产你的母亲，
轻忽生你的父亲，轻忽产你的母亲。
八样嘢，
八件事，
又肥胖，
又肥胖，
踢跳，
踢跳，
即系话顽固，
就是顽固，
离弃即系破坏关系，
离弃就是被破坏关系，
轻看神即系态度恶劣，
轻看神就是态度恶劣，
拜别神，
拜别神，
做新偶像。
做新的偶像，
轻忽生你的父亲，
轻忽生你的父亲，
轻忽产你的母亲，
轻忽生你的母亲，
全方位的慈爱，
全方位的慈爱，
遇到全方位的忘恩，
遇到全方位的忘恩。
最难过是谁呢？
最难过的是谁呢？
最难过是不是父亲？
最难过是不是父亲呢？
是不是母亲呢？
是不是母亲呢？
是不是那个磐石呢？
是不是那个磐石呢？
啊，感恩，
感恩
好重要，
很重要。
啊，昨天呢，一个好片段让我们很温馨的。
昨天有一个片段让我们很温馨。
因为 Hepsi 师母要预备今天荣颂讲道。
因为 Hepsi 师母要预备今天荣颂的讲道。
所以吃完饭之后呢，
然后吃完饭以后呢，
个女儿就落命令了。
那个女儿就下命令。
妈咪你不准斗那些碗。
妈咪你不可以洗那些碗。
不准动。
不准动。
你喐真我就打你只手，
你动我就打你的手，
系咪好温馨？
是不是很温馨？
佢要 Hepsi 师母专心去预备讲章，
他让 Hepsi 师母专心的预备讲章，
由个女去洗碗，
由女儿去洗碗。
洗完碗之后咧，
洗完碗以后，
咁 Hepsi 师母喺房里边就同我再倾讲章里边一啲嘢。
Hepsi 师母在房间里和我聊这个讲章的问题，
个女咧就走入嚟咧一齐玩。
女儿就走进来一起玩，
就挨住 Hepsi 师母，
就挨着 Hepsi 师母。
Hepsi 师母，你唔好挨我，我条腰唔系好得噶。
Hepsi 师母说：你不要挨着我，我的腰不行。
个女咧就调翻转坐，
那个女儿就调回来坐，
就开始咧输入内功俾佢，
就开始输入内功，帮她按摩吗？
差唔多咁啊。咁所以好温馨嘅片段，
所以是很温馨的片段。
点解会咁咧？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昨晚讲开个女咧，几时出嫁？
然后说到女儿什么时候出嫁？
佢又谂起咧，觉得好似陪我哋嘅日子咧，应该都唔系好多啦。
他就觉得陪我们的日子应该不多了。
所以昨晚咧就特别痴缠啦。
所以昨天就特别的痴缠。
吓，全方位嘅慈爱。
全方位的慈爱。
到底遇到乜嘢咧？
到底是什么呢？
如果好似头先我哋个女儿嗰片段。
如果是刚才我们女儿的片段，
父母就会很窝心，
父母就是很 温暖。
但我们有没有这样对神呢？
那我们有没有这样对神呢？
我是不是全方位忘恩呢？
我们是不是全方位忘恩呢？
想起这八样东西，
想起这八件事，
真的有哦，
真的是有的。
是不是我们会不停制造新的偶像？
是不是我们不停地制造新的偶像呢？
不同的阶段我就会追求自己很多不同的梦想，
不同的阶段我就会追求自己不同的梦想。
我们忘记了神，
我们忘记了神，
我们轻忽了他，
我们轻忽了他。
我做回自己不行吗？
我做自己不可以吗？
我只是追求我的梦想而已，
我只是追求我的梦想。
这个梦想都是你创造我的，我的必应就是这样了。
你的梦想就我的梦想，就是你创造我的必应就是这样。
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很悖逆，
我们很多时候就会很悖逆。
这个摩西用了第三段，
这个摩西用了第三段，
其实无话可说，
其实是无话可说。
百姓就是这样，
百姓就是这样，
就是这么软弱，
就是软弱。
去到第四大段，
到了第四大段，
虽然神已经去到很厌恶，
虽然神已经很厌恶，
厌恶呢啲咁悖逆嘅百姓，
厌恶这些悖逆的百姓，
但系到后尾佢竟然搁置咗佢嘅审判。
但是后来神已经搁置了他的审判。
点解会咁嘅？
为什么会这样呢？
佢厌恶到一个地步，
他厌恶到一个地步。
我哋进入咗第十九节，
我们进入第十九节。
耶和华看见他嘅儿女惹动他，
耶和华看见他的儿女惹动他，
就厌恶他们，
就厌恶他们。
厌恶嘅意思即系唔再尊重，
厌恶的意思就是不再尊重。
神话我唔再尊重呢啲人啊。
神说我不再尊重这些人。
二十节我要掩面，
二十节我要掩面，
我不再顾念他们了，
我不要顾念他们。
然后开始第二十二节说我要彻底的审判这些儿女，
然后二十二节说到我要彻底的审判这些儿女。
我在怒中有火烧起，
我在怒中有火烧起，
直烧到极深的阴间，
直烧到极深的阴间，
把地和地的出产尽都焚烧，
把地和地的出产尽都焚烧，
山的根基都烧着了，
山的根基也烧着了。
所以这个审判是一个彻底的审判，
所以这个审判是彻底的审判。
神仿佛要射出箭，
神仿佛要射出箭。
去到第二十五节，
到了第二十五节，
什么结果呢？
什么结局呢？
外头有刀剑，内室有惊恐，
外头有刀剑，内室有惊恐，
使人丧亡，
使人丧亡，
使少男童女，
是少男童女，
吃奶的白发的，
吃奶的白发的，
尽都灭绝，
尽都灭绝。
神要将他们杀晒，
神要将他们杀完，
无一幸免，
无一幸免。
到最后二十六节，他们要被掳分散全地，
到二十六节他们要被掳分散全地。
然后他们的名号，可能以色列从此就在人间被除灭了，
可能他们的名号以色列从此从人间除灭。
神是不是很愤怒呢？
神是不是很愤怒呢？
是啊，
是的。
八方面全方位的慈爱，
八方面全方位的慈爱，
遇到八方面全方位的悖逆，
遇到八方面全方位的悖逆，
全方位的忘恩，
全方位的忘恩，
还有是将荣耀归给假神，
还有将荣耀归给假神。
所以神很愤怒，
所以神很愤怒。
神是记邪的神，
神是记邪的神。
这一段将神的愤怒完全的释放出来，
这里将神的愤怒完全的释放出来。
由摩西第三，即系好似第三山去写呢一首诗，
好像三山写这首诗。
摩西由开由呢首诗嘅第三山，依家变成第一山。
啊，摩西用原来的第三人称变成第一人称，
他用我，
他用我。
所以由第二十节开始，
到了第二十节开始，
我呢一个嘅第一身第一人称是不断出现
的，我的第一人称是不断出现的，
是表明神里面那种很深的愤怒，
是表明神里面很深的愤怒。
但是突然之间，
当然忽然之间
改变了，
改变了。
为什么会改变呢？
为什么会改变呢？
二十七节，有人说二十七节，
有人说二十七节
是摩西的代求，
是摩西的代求。
摩西在那里向神呼求，
摩西在那里向神呼求，
不要灭绝百姓，
不要灭绝百姓。
摩西是不是曾经多次这样求啊？
摩西是不是曾经多次这样求？
因为神你灭绝了百姓，
如果神你灭绝了百姓，
仇敌就会说，
仇敌就会说，
以色列的神没有能力带百姓进入应许之地，
以色列的神没有能力带百姓进入，
所以干脆就在半路杀了他们，
所以干脆就在 半路上杀掉他们。
二十七节，唯恐仇敌惹动我，
唯恐仇敌惹动我，
只怕敌人错看，
只怕敌人错爱，
说是我们手的能力，并非耶和华所行的。
是我们手的能力，并非耶和华所行的。
即系话唔系耶和华要罚佢哋，只不过我哋嘅能力好强，所以佢哋战败。
啊，不是耶和华要罚他们，是我们的能力很强，战败他们。
第廿八节系一个好特别嘅经文。
二十八节是一个很特别的经文。
有一啲嘅解经系咁解嘅。
有一些解经是这样说的。
因为佢唔系讲以色列民。
他不是说以色列民，
是国民，
是国民，
是指那些的敌人，
是说那些的敌人。
因为那些的敌人其实是毫无计谋，心中没有聪明，
因为那些敌人毫无计谋，心中没有聪明。
神说我宁愿他们可以聪明小小，
神说我宁愿他们可以聪明小小。
三十节，若不是他们的磐石卖了他们，若不是耶和华交出他们，
若不是他们的磐石卖了他们，若不是耶和华交出他们。
如果这些敌人聪明一点的话，
如果这些敌人聪明一些的话，
就知道是神将这个以色列民交出来，
就知道神是将以色列民交出来。
外邦这些的人只不过是一个的工具，
外邦的人只不过是一个工具，
是惩罚以色列人的工具，
是惩罚以色列人的工具。
如果不是神将他们交出来，
如果不是神将他们交出来，
一人焉能追赶他们千人，
一人焉能追赶他们千人，
二人焉能使万人逃跑，
二人焉能使万人逃跑呢？
跟着神讲到那些仇敌的错误判断，
然后说到那些仇敌的错误判断，
据我们的仇敌自己断定，
据我们的仇敌自己断定，
他们的磐石不如我们的磐石，
他们的磐石不如我们的磐石。
磐石即是预表神，
磐石就是预备有神。
敌人以为以色列的神比不上他们的神，
敌人以为以色列的神比不上他们的神，
他们会觉得，
他们会觉得
好像非利士人觉得以色列的神，
好像非利士人觉得以色列的神
比不上他们的神大滚，
比不上他们的神大滚，
所以神就被掳到去大滚庙咯。
所以神就被掳到大滚庙。
这个就是仇敌的错误判断。
这是仇敌的错误判断。
后面就继续讲这件事。
后面就继续的在讲这些事。
所以神说，如果是这样，我不去罚我的百姓。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不去罚我的百姓。
其实
呢？
34节。所有的惩罚。
所有的惩罚。
不都是积蓄在我这里，
不都是都积蓄在我这里，
封锁在我库库中吗？
封锁在我库库中吗？
所有的财富是在神的库库中，
所有的财富在神的库库中，
所有的判断惩罚同样在神的库库中，
所有的惩罚判断都在神的库库中。
这个就是公义了，
这就是公义。
所以神说我要审判敌人，
所以神说我要审判敌人。
第35节，
35节
开始进到另一个段落，
开始进入另一个段落。
公义怜悯，
公义怜悯，
报应仇敌，
报应仇敌。
开始有好多嘅伸冤啦、报应啦呢啲嘅字眼出现。
开始有很多的伸冤啦、报应啦这些字眼出现。
因为神话我兴起一啲嘅敌人，
神说我兴起一些的敌人
去惩罚以色列人，
去惩罚以色列人。
但系呢啲嘅敌人竟然自高自大，
但是这些敌人竟然自高自大，
做过笼啦。
做过火了，
所以我们要行义的时候，
所以我们要行义的时候，
我们都不可以行义过分，
我们也不要行义过分。
如果我啊，这是神的心意，
如果我们说啊，这是神的心意，
要管教一些人，
要管教一些人，
我们都不可以管教过了笼，
我们也不要管教过了火位。
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提醒，
这是神给了我们提醒。
第五大段，
第五大段，
神35节开始，
35节开始，
我哋见到有伸冤报应，
我们看到有伸冤有报应，
然后第36节，
然后到36节
又有伸冤，
又有伸冤。
神话我必为他们伸冤，为他的仆人后悔。
神说我必为他们伸冤，为他的仆人后悔。
后悔的意思就是连续，
后悔的意思就是连续，
不是神做错事，
不是神做错事。
神说我要再一次连续，
神说我要再一次怜悯，
我要再一次同情，
我再一次同情。
神的爱再一次发动，
神的爱再一次发动。
他必说，
他必说，
他们的神，
他们的神，
他们所投靠的磐石，
他们所投靠的磐石，
就是曾经接受过他们献祭的神，
就是曾经接受过他们献祭的神，
可以兴起帮助他们，
可以兴起帮助他们，
护卫他们，
护卫他们。
39节，
39节，
一个很重要的宣告，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宣告。
你们如今要知道，
你们如今要知道，
我为我是神，
为我是神，
在我以外必并无别神，
在我以外并无别神。
我使人死，我使人活，
我是人死，是人活。
我损伤，我也医治。
我损伤，我也医治。
并无人能从我手中救出来。
并无人能从我手中救出来。
讲到神那种完全审判的主权。
讲到神那种完全审判的主权。
这个就是公义。
这就是公义。
但是这个的描写过程里面。
但是这个描述的过程里面。
我们看到无尽的恩典。
我们看到无尽的恩典。
看看那个描写方法。
看一看那个描写方法。
我使人死，使人活。
我让人死，让人活。
原来最终是要叫人活。
最终是让人活。
如果是我们自己写呢，
如果是我们自己写呢，
我使你活，我使你死，是吧？
我是你活，我也让你死。
我们那个就是审判了，
那就是这个审判。
但是神那个不是我使人死，我使人活。
但 神说我是人死也是人活，
我损伤我也医治，
我损伤我也医治，
好像没人可以救他们脱离我的手，
好像没有人可以救他们脱离我的手，
但是神自己是施恩拯救，
但是神自己是施恩拯救，
他会带来医治，他会带来复兴，
他会带来医治，带来复兴，
这个就是神的属性，
这是神的属性，
公义的主一定审判，
公义的主一定审判，
慈爱的主必定救赎，
慈爱的主必定救赎，
审判与救赎，
审判与救赎，
完全交给神，
完全的交给神。
摩西完全明白，
摩西完全明白，
他只需要就是认同神，
他只需要认同神，
他只需要同神讲阿门，
他只要和神说阿门，
神你的话，
神你的话，
你的启示，
你的启示，
你的旨意，
你的旨意，
我是不是阿门呢？
我是不是阿门呢？
120岁的摩西，
120岁的摩西，
全然同神讲阿门。
全然的和神说阿门，
这个是生命的高峰，
这是生命的高峰，
是属灵的高峰，
是属灵的高峰。
其实到最后神都是想我们回转，
到了最后神还是想让我们回转。
最后一段，
最后一段
读的时候可能会很多感慨，
读的时候可能有很多的感慨。
第五段，
第五段
讲完神的报应，
讲完神的报应，
最后，
最后
神透过摩西要呼吁百姓要颂赞神，
神透过摩西要呼吁百姓颂赞神，
然后神就带摩西上山，
然后神就带摩西上山，
神要百姓记得要赞美神，
神要百姓记得要赞美神，
要回转，
要回转，
使他们可以长久，
让他们可以长久。
神一早就知道百姓会背逆，
神一早知道百姓会背逆，
所以当背逆的百姓在唱摩西之歌的时候，
所以当背逆的百姓在唱摩西之歌的时候，
当他们在被掳的地方唱这首歌的时候，
当他们在被掳的地方唱这首歌的时候，
这首歌是不是一个的鼓励？
这首歌是不是一首鼓励呢？
是不是一个回转？
会不会是一个回转呢？
是一个提醒，
是一个提醒。
原来是我们犯罪得罪了神，
原来是我们犯罪得罪了神，
原来我们是惹神的怒气，
原来是我们惹神的怒气，
原来是我们该受惩罚，
原来是我们该受惩罚，
但神仍然给我们机会，
但是神仍然给机会我们
可以回转，
可以回转。
所以约书亚就承担了这个使命，
所以约书亚就承担了这个使命。
讲完一切的说话之后，
讲完一切的话以后，
神就带摩西登山，
神就带摩西登山，
摩西竟然，
摩西竟然
入不到迦南地，
进入不了迦南地，
这个是神的公义，
这是神的公义。
神说因为你没在百姓面前尊荣我，
神说因为你没有在百姓面前尊荣我，
得罪了我，
得罪了我。
作为一个领袖，
作为一个领袖，
我们做的是一个示范作用，
我们做的是一个示范的作用，
是叫百姓敬畏神，
是叫百姓敬畏神，
尊重神，
尊重神。
作为一个家长，
作为一个家长，
其实我们都是在做示范，
我们其实也在做示范，
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孩子，
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孩子
敬畏神，
敬畏神。
如果我们自己不断向神认罪，
如果我们自己不断向神认罪，
我们的孩子就懂得认罪，
我们的孩子就懂得认罪，
就懂得敬畏神，
就懂得敬畏神。
如果我们自己都是不认罪，
如果我们自己都是不认罪，
我们就要孩子去认错，
我们就让孩子认错。
其实我们的孩子很难去认错，
其实我们的孩子很难去认错。
所以神要我们做领袖的，
所以神让我们做领袖的，
做小组长的，
做小组长的，
做父母的，
做父母的，
学习摩西的榜样，
学习摩西的榜样。
神是公义的，
神是公义的，
但神是怜悯的，
但是神是怜悯的。
神跟摩西说你可以望到应许之地，
神说你可以望到应许之地，
你可以望到，
你可以看一看。
摩西两次观看，
摩西两次观看。
你我哋留意一个特质，
我们留意一个特质。
摩西活到120岁，
摩西活到120岁，
眼目没有昏花，
眼目没有昏花。
所以摩西呢一个望，
所以摩西的这个看
系望得好清楚，
是看得很清楚。
摩西呢一个望，
摩西的这个看
系喺灵里边望。
在灵里面看，
所以可能在那个望的过程，
可能在这个望的过程，
神和摩西说，
神和摩西说，
摩西因为我的公义，
摩西因为我的公义，
你是不可以入应许之地，
你不是不可以进入应许之地，
但因为我的慈爱，
但是因为我的慈爱，
我带你的灵现在进入应许之地，
我带你的灵现在进入应许之地，
你现在看着就默想，
你现在看着就默想，
我要带你进入应许之地，
我要带你进入应许之地，
不单止是这样，
不 是这样，
我还要让你的灵，
我还要让你的灵
看到关于我救赎计划更深的启示，
看到我救赎计划更深的启示。
所以去到新约，
所以到了新约，
摩西上了另外一座山，
摩西上了另外一座山，
见到耶稣登山变像，
见到耶稣登山变像，
谈论到有关神国的事，
谈论有关神国的事，
神对他的仆人永远是怜悯胜过审判，
神对他的百姓怜悯永远胜过审判。
这个就是摩西之歌，
这是摩西之歌
被我们所带动的一个很深的反省，
带动我们一个很深的反省。
我有没有回转？
我有没有回转？
我有没有阿门神？
我有没有阿门神呢？
摩西活到120岁，
摩西去到120岁，
他生命的高峰，
他生命的高峰，
他启示的高峰，
他启示的高峰，
就是应该跟神说阿们，
就是应该和神说阿们，
完全降服在神的启示当中，
完全的降服在神的启示当中，
情感，
情感，
思想，
思想，
完全跟神认同，
完全和神认同，
信仰一个很重要的历程，
信仰一个很重要的历程，
就是我有多少部分跟神说阿们，
那是我有多少部分和神说阿们呢？
我认同神的有多少？
我认同神的有多少呢？
神是完全认同我们，救赎我们，
神是完全的认同我们，救赎我们，
我有多少认同他？
我有多少认同他呢？
摩西晚年是100%，
摩西的晚年是100%，
我们呢？
我们呢？
求神帮我们，
求神帮助我们，
不停同神讲阿门，
不停的和神说阿门。
你是信实的，
你是信实的，
我是不义的，
我是不义的，
你是慈爱的，
你是慈爱的，
我是悖逆的，
我是悖逆的，
你是满有怜悯的，
你是满有怜悯的，
我是不太懂感恩的，
我是不懂得感恩的。
主你帮助我，
主啊你帮助我，
成为一个，
成为一个
学习摩西的榜样，
学习摩西的榜样，
同你不停讲阿门，
和你不停说阿门
的百姓，
百姓，
让我里面充满感恩，
让我里面充满感恩，
因为你全然施恩，
因为你全然施恩，
我全然不配，
我全然不配，
公义的磐石，
公义的磐石，
终极的是无尽的恩典，
终极的是无尽的恩典。
我们一起来敬拜神，
我们一起来敬拜神。